欢迎回到9月2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，我是宁馨。最近几年来，中共官媒宣传毛泽东让中国站起来，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，习近平让中国强起来。但是在很多人眼中，谈到毛邓，很难不联想到大饥荒、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门镇压。谈到习近平，也很难不提及新疆的宗教压制、香港一国两制的失败，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孤立。那么人权污点和合法性危机是不是集权统治者的宿命？习近平有没有可能逃脱这种历史的诅咒？那么什么事件或者挑战可能成为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？我们接着来分析一下这些话题。那么首先请高文谦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，就是说我们来一个总体的，如果把历史这个长城拉开，从70年来看的话，你觉得中共当权70年有很多次的这个危机，但是一直到现在70年不倒，您觉得法宝是什么？
如何评价这个中共建政70年呢？这个是一个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的事情，关键是看呢你屁股坐在哪一边。那么我想还是用事实来说话。那么中共建政70年，就从眼前的事实来看呢，本来应该是普天同庆，现在呢却把喜事办成丧事，如临大敌啊，像防贼一样防着自己的老百姓，可以说是全民皆敌。那么具体的很多情况了，什么进京盘查呀，进厕所要实名制啊，临街的窗户要贴这个反光纸啊，天安门这个居民这个附近的居民不许出门呐、这些情况的话呢，都是充分看到他跟老百姓不是一条心。另外呢，中国呢现在是强大了，但是呢这种强大呢是建立在牺牲环境、牺牲人权，也就是说牺牲老百姓的福祉的基础上。中共建政70年，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所剩不多的一党独裁国家，老百姓至今还没有得到一张这个选票的资格，这一点连原教旨主义的伊朗都不如。那么再一个话题，就是回到刚才宁馨问我的，就是中共70年不倒，法宝是什么？这个问题我想了想，中共70年不倒呢，我想一以贯之的法宝，这个法宝呢是贯穿于毛、邓、习，一以贯之的法宝呢是老百姓如草芥、蝼蚁、刍狗，然后残民以逞，前有毛的土改、正反、肃反、反右、大饥荒、文革，后有邓的六四血腥镇压，开启了维稳模式，现在又有习呢这个治下的各种名目的折腾老百姓，你譬如说驱逐低端人口、拆迁扒坟、暴力维稳。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呢，十一呢不是中国老百姓的节日，而是党国的生日。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呢，十一不是国庆日，而是国殇日、国难日、国耻日和国醒日。当然呢，我最后再说一句，这个中国丑陋的人性，你譬如说奴性、驯服啊、猥琐、自私啊、明哲保身呐、只讲利害不讲是非啊，也是让中共啊70年不倒的客观上的帮凶。
好的，那么再听听陶杰先生，您对于中国官媒这个宣传，就是说毛泽东让中国站起来，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，习近平让中国强起来，您是怎么看的中国自己官媒的这个总结？
这个当然是一种政治宣传呢、毛泽东说中国人怎么站起来呢？吃饭要粮票、邮票啊，布票、这个票、那个票啊，而且是人民公社把这个人呢钉在自己的地上啊，牢牢的没有自由，带着枷锁啊。如果毛泽东让中国人站起来，1976年抓了四人帮，华国锋上台，把毛泽东江青四人帮的路线，他们那时候说了句老实话，国民经济陷于崩溃边缘啊，这句话我很清楚记得。那怎么站起来呢？这个当然啊没有啊。那么这个邓小平说富起来，那确实是有一点的贡献啊，他使大概7000万人脱了贫啊。但是呢，他富起来是有个先决条件，是要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大量的投资 啊，那个美国的市场吸收大量廉价的中国货品，啊，再加上这个克林顿把它吸入了这个世界经贸这个主食，啊，现在发现美国发现自己上了大当，所以他要重整这个秩序。至于说中国人民强起来，现在习近平才当权了这个七年的时间，我觉得还不能这么观察，因为毛泽东好歹打过一场韩战，一场珍宝岛，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，邓小平那个有一场陈越战争，那么习近平现在说什么强起来过，他只欠一场战争，这个要经过战争的战火啊，要考验一下才能够下这个定论，对不对？所以中国人为什么不造反，鲁迅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，鲁迅、胡适、梁启超把中国这种小农人口的民族性，从阿 Q 正传到了那个赛珍珠的笔下啊，美国作家那种大地，中国的这个人口啊，是那个内是刻苦耐劳，说这个好好往好处说，往这个时说实话的是比较麻木啊，哑忍。经过这个1958年、59年饿死这么3000万人，如果是再早一点啊，200-300年早就有张献忠、李自成、陈胜吴广，但是没有，因为毛泽东把斯大林那套人民公社，而且户口制度加上商鞅、秦始皇那种告密连坐啊，把中国人剩下的一点点剩余的反抗心都阉割掉，到了今天。这个美国人发明的网络啊，本来是可让人可以开拓眼界，得到资讯自由，但是到了中国变成1984，他把美国人发明的这个网络变成了一张巨网啊，啊，变成了现在你看这个什么天眼啦，这种什么脸部辨色啦、辨识啦，什么大数据啊这种啊。但是让中国人能够在一个 GDP 增长的这种加上淘宝啊，买东西很方便啊，这是小青年的一代没有什么理想，就是说过着什么岁月静好啊，过好日子。现在可以说，踏入21世纪以后，这中国人是出现了一种异化的现象，这个是80年代。啊，这个人民的那个人心的异化是有人讨论过的，现在是一种异化，这个异化是完全抛弃了任何精神信仰和追求，现在出现了大量这种所谓的中产阶级，一个劲的要往美国跑赚那点钱，去了美国加拿大拿到绿卡宣誓入籍以后，他就拿这个五星红旗啊，然后呢又说一心说是自己是中国人啊，然后呢，又要当骑墙派，在美国觉得日子比较沉闷，老是信仰难熬，想回到大陆去发财，但是你大陆这个发财是因为这个贪污腐败潜规则，再加上这个 GDP 泡沫的那个制度，你如果在美国受的教育，你应该知道，这种社会是不正常，不然你为什么要搬出来呢？
嗯
啊，所以现在整个像中国的中产阶级出现异化，那么农民阶级呢？
好，曹杰先生，
口腔期。
对，我想也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，待会儿我再回头再请您谈，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中国今天社会的一些异化现象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角度。接着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。
关于中共宣传机器创造的这三句话，说毛泽东让中国站起来，这个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，习近平让中国强起来，这三句话应该准确的应该这么说，毛泽东让中国人跪下去了，邓小平呢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，习近平是贪天之功。因为中国人真正站起来是1911年辛亥革命，那个是结束了2000年的帝制啊，中国人民至少在形式上废除了跪拜礼，不再口称奴才，能够站起来做主人，那是中华民国，尤其是北洋政府时代。那么到了毛泽东，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再一次跪下去了。如果国民政府枪决政治犯，他可以让你选择站着、坐着或者背对枪支，或者是这个突然的这个开枪。但是共产党枪杀政治犯，一定是五花大绑插上这个标签，而且一定要跪下。这个要喊口号的话，要这个割断你的喉咙，张志新，或者是封住你的嘴等等。所以这个毛泽东时代是整个的让中国人民跪下去了，官员成了太监，人民成了奴才，这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大复辟，一个总复辟。 那么到了邓小平时代，邓小平的名言就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，首先他家族富起来，他的这个儿子残疾的也要当残疾人协会主席，也要这个搞这个福利公司，也要让他儿子来成为一个巨富。二儿子邓志芳成为这个地产大王，然后这个子孙呢都要取得这个到美国去绿卡或者是国籍，到美国去度洋。所以说，然后我们看到邓小平时代所开创的亿万富豪，后来经过官方统计啊，90%以上这个亿万富豪是高干子弟，而后来民间出身的富豪，要么是进了大牢，要么现在被逼退，而太子党红二代的富豪都平安无事或者平安下车。到了习近平时代，我说他说强起来，这完全是贪天之功。为什么？强起来时间坐标在哪里？另外如何定量？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就说了，这个是三强，美国、苏联、中国三强，毛泽东已经创造了一个所谓红色中国，是一个强国。到了邓小平时代更是如此了，苏联一解体就号称中国是第二强了，说那个强起来早就强起来了。再一个，在江泽民、胡锦涛时代，尤其在胡锦涛时代呢，胡温时代，五个十万亿上台阶，从十万亿到20万亿、30万亿、40万亿、50万亿的国民生产总值就这么这个飞腾上去了，是不是强起来？说习近平上台这7年呢，恰恰是下跌下坠，经济上大滑坡，不进反退，这个经济增长往下走，而且这个经济数据各方面都恶化，什么大失业、外资撤退、什么工厂倒闭等等，从经济上都不是这个强起来。至于军事上，膨胀是一个惯性而已，而外交上是四面楚歌。说他说强起来，这个是贪天之功，近的说贪了胡温之功，远的说是贪了这个毛邓之功，所以说完全是不成立的一个谬论，就在宣传上这个洗脑而已。
嗯，好的，接下来我想请各位呢，就刚才陶杰先生的那个思路再来谈一谈，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国社会哈，习近平面临的中国社会和毛邓时代的有什么最大的区别？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有什么样的不同？面对的是又是什么样的不同的人民？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您的分析。
讲呢，刚才那个话题也挺有兴趣的，我感觉非常有兴趣，我简单说两句。就是所谓这个毛让中国站起来，邓让中国富起来，习让中国强起来，这个都是一个就是个溢美夸大其词了。实际上呢，中国人真正站起来扬眉吐气，那是在抗战胜利后，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领导下，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，一洗百年耻辱。再有一点呢，我还想说呢，毛的文革和邓的片面改革呢，从左右两个方面把中国的人性恶呀推向极致，共同摧毁了中国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生态和道德伦理底线，造成今日中国这个丑陋的人性，这个影响深远。至于说习呢让中国强起来呢，更是不靠谱。实际上一场中美贸易战就把中国打回原形，所谓强大不过是暴发户的虚焦之气，而且这些年在国际社会中呢，咄咄逼人呢，让国际社会开始警觉啊，自己也尝到这个苦果了。中国的强大呢，更主要的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中国现有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，这个露出这个败相。那么再回到这个刚才这个宁馨说的话题呢，就是说，习走这在这么一个时代，走这个21世纪这互联网2.0版本的这么一个时代，走强不强，是否走得通？肯定走不通。为什么？因为时代人心完全不一样了。今日中国主要的矛盾是体制依旧，民智已开。习呢，现在是面临着内外交困的这种压力，一筹莫展。他实际上是面临着矛盾两个时代。分别面临的内外压力，既有毛呢大跃进失败后大饥荒所引起的党内追究责任的反弹，也有呢邓六次镇压后面临的国际孤立。习呢要把这内外的压力啊要双肩挑，这对他来说呢可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。他现在对策呢是重拾毛的故伎了。毛当年呢这个大跃进失败后，他重提阶级斗争以攻为守，习呢现在是重提斗争震慑党内反对派闭嘴。现在呢我觉得是这么一个历史时刻，是考验他是否真有本领双肩挑，扛200斤十里山路不换肩的时候了。
嗯，
那么他能不能度过这个难关，我们可以拭目以待。
好的，陶杰先生听听您的分析。
刚才其实我都说的差不多了
啊，
就到了今天，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改革到了瓶颈了，
嗯，
这个经济改革都已经走到末路了，再改下去呢就那个要遇到这个一个墙壁了啊，那个党啊的这个体制啊，这个制度啊，这个现在又改到什么公私合营啦、国企主导啊，这个路明显是走不通的。那么人民的这个民智有没有开发呢？我有点不肯定，那但是也这个很难说，13亿人总有清醒的啊，在基层在里边，但是现在这个网络啊不能够否认啊，它是控制的非常的严密，意识形态价值观呢、啊、让这些人呢、啊、虽然现在有这个出外旅游的自由啊，但是到了美国、加拿大、欧洲啊，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东西还是不看不到的，那这个是对于西方世界将来怎么样跟中国人相处啊，是一个非常新的问题。
嗯，好的，陈伯公先生。
这个毛邓习啊，这个有个共同特点，他们都是权力斗争的赢家。其实作为共产党领导人，他们很清楚，这个掌权自己能否掌权呢，不在于治国有方，而在于弄权有术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毛把这个国家搞的是大饥荒，大崩溃，但是他倒仰大权在握到最后一口气。邓小平呢，无论这个胡耀邦、赵紫阳有多大的功劳，他只是一个拍板师，而赵紫阳才是这个改革开放经济方面的总设计师，但是他只要能掌握权，就能把荣誉归于他。而到了习近平时代也是这样，经济大滑坡，这个所有的这个成就啊，总结起来这些大项目，空中的、海中的、太空的，都是这个胡温时代或者胡赵时代就已经开始了，他把它算到自己头上。但是呢，这个中国共产党呢，这个领导人只要他是权力斗争的赢家，他就是所有荣环和光环的这个赢家。说这个叫做胜者为王，败者寇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这些就这么简单。我说习近平贪天之功啊，有两个具体的例子。2018年说纪念四川大地震10周年的时候，居然在新华社发表了长篇文章，对当年的胡锦涛，尤其温家宝去这个市地震现场只字不提，只提到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这个习近平冒着余震到了这个四川灾区，那简直是就在党内这一关都过不过，不要说民众，这种贪天之功之心。还有在今年总结的更加明确了，在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这篇文章中，居然说中国70年，尤其最近7年所取得了巨大成就，把这个整个70年的功劳压缩成7年。其实7年有什么，你摆开来一看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宣传而已。今天的什么就算是什么海珠什么什么港澳珠大桥啊，又是什么这个深水浅海或者空中这些项目，早就开始了，10年前、20年前就开始了，只不过最后那个收过尾而已。在习近平时代，实在没有开创什么，想搞这个什么中国制造2025，都被已经美国给封杀，叫做什么一锤便命。所以今天的习近平，我们看一下国庆的主题，国庆的主题4句话，第一句话叫做坚定维护核心。最后一句话叫做激发爱国热情，将爱国主义把爱国放到最后，也就是没有国家没有人民。结果呢，大阅兵的主题居然是坚定维护核心，就维护习近平一个人，这连毛泽东邓小平时代都没有出现过。毛泽东邓小平没有搞那么多阅兵，即便搞阅兵也没有说维护我一个人，还讲一下党，还讲一下国，讲一下党国。习近平时代只讲他个人，对党章是超越，搞这个个人崇拜，对宪法是超越，擅自修改宪法，把这个改革开放唯一的政治成果任其制给废了。所以我认为习近平遇到的障碍，或者说他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不在民间，不在国外，就在党内，就在党内的反习阵营。如今的政治老人团派太子党大多数都跟他分庭抗礼，我认为习近平呢，这个结局和后果并不会比毛泽东和邓小平要好，甚至可能有、
好的
会很惨。
最后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我想请陶杰先生非常短的来跟我们总结一下，你觉得什么事件或者挑战可能是习近平今后几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？
我看就是经济问题，这个现在明显的这老百姓的民生问题啊，现在这个经济滑坡的问题，现在连可能猪肉这个价格都上升的问题，大豆的问题，到最后中国改朝换代或者出现动乱，都是因为粮食啊，都是因为经济民生啊。那么越是这样的话，他越要这个紧密的控制，那现在这种恶性循环 一步比一步紧，到什么时候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呢？我看也到了绷得非常紧的时候，所以我说这种局面不可能长期啊维持下去，是不正常中的不正常。
嗯，好的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。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高文谦先生、陶杰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这个非常精彩的讨论。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。最后提醒您一句，美国之音将在10月1号中共建政70周年的当天播出多个小时的特别节目。下面我们就请10月1日特别节目的主持人樊东宁为您介绍特别节目的具体内容。东宁。
年，香港民政将举行没有国庆只有国殇人民归来大游行。11国庆，北京香港气氛为何截然不同？两地民众是否活在平行时空？美国之音 VOA 卫视香港风云特别报道，10月1号从下午2点到晚上10点现场直播，记者第一手报道，专家深入分析，敬请锁定美国之音官网、脸书、 YouTube 同步直播。Thank you.